这周在美国的一个大新闻就是，
前4任的总统布希总统老布希过世了。那所以这几天就在这个首都啊，美国国会他们就在那边纪念他，好像是昨天的样子。他们昨天，然后呢，他的儿子啊，他的一些同事啊，跟他很久的一些人有分享。那我是没有去看，就是，但是我太太有去看，然后他就跟我分享一些他们分享的一些事情，特别是跟他很亲近的人。那你就会发现，这个老布希事实上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是一个属神的人。我记得我跟 Cindy 讲，我说事实上啊，那雷根布希当总统的时候我都很小，但是呢，在我的观念里面，我不知道你们个人的想法怎么样，雷根总统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总统，的确他是有魄力，而且他是有些建树的。可是我每次都讲，我老觉得那个布希是雷根的副总统啊，然后呢就是安安静静很和气的一个人，后来当总统好像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大起大伏的任何的事情，没有什么事情冲击他，好像就是和平，这是我的感觉了。那可是后来我想一想，后来我也看到一些，我看到小布希讲他爸爸，他说他爸爸教我怎么样做总统的时候，他给我一些很好的意见。你做事情，你要用，他说你要用爱心，你要诚实，你要表里如一的。你做决定的时候，不是走顺这个容易的决定，你要做正确的决定，这些东西。那你听一个儿子讲他爸爸，特别是做事情上面待人的态度，你就会觉得很感动。那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后来我在想的时候，那Cindy就说：“你看，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我说：“我是不知道，但是我就心里面马上有一个反应，我就说：你知道，当一个有信靠主的人在掌舵的时候啊，那艘船和他船上面所有的人都是受神祝福的。所以呢，一个人在家中也是如此，你知道吗？一个信靠神的人，他在家中掌舵，那个家庭就是受神的祝福。我说，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子。”虽然布希对我来讲没什么感受，也不觉得他做什么事情，可是你到美国一直到那个时候都还是受到神祝福的。那之后的几个也不能讲全是总统的错，是不是？但是之后的一些总统真的就不能说他们是有神的人，而这个国家就在那时候就转变很大，一直到今天。所以就有一些感触。那刚好 Robert 刚刚讲啊，又讲到他这个朋友的孩子过世，然后就想到今年事实上我们自己教会里面我们也知道很多人都在这段时间，包括美国总统走，所以我就在这些事情上面有一些感想。但是最后想到这首诗歌的时候，唱到这首诗歌，这也是我今天第一次唱，我就觉得这个心情是我们可以有，只有神的人可以有。你可以从那个，你看大卫在写诗篇的时候，很多时候他大卫事实上虽然是神合神心意的人，也是神大大祝福的一个君王啊，可是他的生命当中啊，痛苦特别多，你知道吗？他年纪轻的时候是一个勇士，是一个大有信心的，可是等到他开始要做王的时候啊，受到扫罗的逼迫，受到他自己孩子的篡位，各式各样的事情在他的生命当中发生，事实上他是蛮苦的。可是你看他在诗篇里面写的时候，他都是在苦境当中，他可以看见神说：“耶和华，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山寨，我在你里面没有其他的依靠。”然后你就看到他是很明显的在情感的这个伤痛当中，他可以有得到转变，可以不但得到安慰而已，是可以得到力量和刚强，这个是实在的。所以我们感谢主，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好，我们来看，继续看提多书第二章。上回我们讲到提多书第二章，我们讲第二节到第，特别讲到第二节和到第五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回去再多看，因为我说今天我们会注重这几节经文，我们再一起看一遍好吗？我们再一起读好不好？我们翻到的话，我们来一起读，从第二节开始。好，请。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瑕， 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女儿，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主，你将你的心意借着这些写圣经的人，你直接的向我们显灵出来，借着圣灵，你又赐给我们圣灵，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可以直接聆听到你的声音。主，你的话是生命，主，你的话是活的，因为你要建造我们，我们感谢你，这是你的恩典。今天早晨当我们聚集在你面前，弟兄姐妹们一起在把你的话语展开的时候，主，让我们在这圣经的字眼当中，主，我们看到的不是知识上面的认识，我们乃是看到心灵上面的交流，生命上面的建造。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这样一颗仰望你追求你的心。感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所以上回记不记得我提到说，在这一段经文，特别是第三节到第五节，因为我们上回看到第二节，第三节到第五节这边特别的讲到的是给姊妹的一段经文。那这里面讲到的这些性格，这些性格或品格，我们说特别是讲到姊妹，然后呢不但只是讲姊妹，而是讲到成熟的姊妹，是不是有生活历练，跟这些年轻生活历练还稍微少的做比较的时候，这些成熟的有生活经验的姊妹。那这几样特别提出来，我说通常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当我们看到神说他不是只是说一般性的信徒们在这些品格上面得操练，而当他是讲到男人或讲到女人，或甚至讲到少年人，或讲到成熟的人，当他讲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要去看说，这个是神针对这一群人所要讲的特别的话，表示这些是我们需要听的。那当然这一段经文里面就很适合我们，对不对？我们都算是成，我说我们，因为我把我自己包括在你们当中，不要会错意，当然对不对？我们都是成熟的有经验的姊妹，对不对？不但是女人、妻子、母亲，而且我们还是在信心上面、在信仰上面、在神的道路上面，毕竟有历练的人。那在这些事情上面，神特别提出来要姊妹们注意。我说有一个原则，这不是一个100%横跨所有每一个人的一个概念，但是这是一个方向，就是说这是特别针对我的，表示我们有这个需要，不是一般性的来讲，是不是？因为这几项品格跟上面讲到年长的或者是成熟的男人是不一样的。OK， 所以但如果神要我们特别注重这几项，通常是因为这几项是比较我们不会注重或不懂得注重的部分。OK， 这个是合道理，这个是合情理的，对不对？那我们再看这三节到第五节的时候，在哪一些方面你会觉得，我们就不讲自己，我们可以，你可以讲自己，也可以讲是你的观察，但是呢我们就笼统的讲，因为不要把它变得太个人化。你觉得在这些方面哪一些是比较困难做到的，或做平常看不见或做不到的，有挑战性的？你做老妇人很困难，是这挑战性是怎么样做老妇人啊？上回因为Angela 上周好像你不在，对不对？所以我们上周讲到这边圣经里面讲到的老年的妇人，事实上只是一个对比，因为老年的妇人就是跟第四节的少年的妇人做一个对比而已，并不是说老人。今天我们常常讲老妇人，我们都不愿意，谁愿意去做老妇人，对不对？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这是一个对比，也就是说神在这边讲到女人讲到姊妹的时候，他就把它分成两种，这当然是讲结婚的人嘛，对不对？所以一个是少年的妇人，年轻的结婚的，然后呢老年的就是不年轻的结婚的姊妹，就是这样子而已，分别而已。那所以一分为二的话就是很笼统。 OK， 那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年纪，但是我们上周我们下了一个结论，就是说还可以接受的，就是我们可以以差不多40岁做一个这个分水岭，事实上也无所谓，你要30岁也可以，你要50岁也可以，反正就是一个分水岭就是了。所以这个老年的妇人事实上就是，所以我才会讲说是成熟的，有生命历练的，已经不再年，不是年轻的那种还很深色的那种刚结婚的这个姊妹，只是这样的分别。所以我想不是说我们不年轻，我知道你们当中我看来都很年轻 OK， 但是呢我们自己当然要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当然都愿意年轻，也愿意有活力，我们的确也是在某一方面来讲我相信是年轻活力的，但是呢我们需要接受并且也要学习，在神的眼光当中一个成熟的人，一个有历练的人是什么样子，这是神在这边所要教导我们的 OK。所以在这第三二节到第五节里面，你们觉得第四三节到第五节，你们觉得对我们来讲哪一些方面是比较困难？这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分享而已，我只是让大家看一看想一想，你们觉得在这上面哪一方面是比较不容易做到的，包括自己包括你的观察。
节制自守，忍耐上都要谨守
顺服自己。
OK， 我们从第三节看，第二节是讲男人，所以你不要去看男人的，那是男人需要学的，记不记得？我们上周都在讲男人，所以后来有姊妹跟我说：“长老，你要不要考虑一下？那个弟兄们需要听这一段了、啊。”我们姊妹坐在这边听你讲，那弟兄们怎么没来听呢？所以第三节到第五节，哦，你说谨守那是第五节是不是？贞洁，那你这样一读，你全都读完了。谨守贞洁为什么困难，或者说比较有挑战性？
我觉得最难是顺服自己的
顺服自己的丈夫。为什么 OK 好，为什么困难？
因为男人都比较笨
所以不容很难跟着笨。我们不需要关门没关系，因为他们坐得很远，所以他们就是这样。对了，今天我上周有跟姊妹们说，事实上今天这一段经文，不是说今天现在这一段经文我很重视，我觉得神也是要在这方面给我们姊妹们特别在上面有趣，这段是很宝贵的一段经文，特别是给姊妹的。所以呢我说我希望能够花几周的时间，不但讲这一段经文，并且讲这段经文里面所要用的实用性方面我们怎么样去做。但是这一方面呢就很讲到我们个人的生活，这段讲到我们个人的生活，讲到我们个人的品格啊，讲到我们内在可能我们自己都不愿意去面对的一些性情，然后包括我们的婚姻，那这些都是很个人性的事情。那通常我们没有这个习惯在人的面前好像把这些东西显露出来，因为不愿意讲也怕讲，但是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在这上面有学习，而且不是只是知识上面学习然后就个人学习，我觉得我们需要能够有一个敞开的气氛。所以在我们真的去在真的完全的分享之前，我想要让姊妹们我们做一个我们要做一个调整。怎么调整呢？好，你们就跟着我这样我告诉你们要怎么调整。我们大家彼此转过来互相看一下，彼此看一看，前后面的人看一下，这群姊妹在一起查经对不对，也好久的人了对不对，有些人我们认识几十年了，有些虽然才刚认识但是也算是熟了，也一起吃饭对不对，然后我们一起在查经啊，我们毕竟在一起查经，我们不是在一起话家常而已对不对，我们都是追求神的人。那我们要想我们是不是信任，我们是不是彼此信任，可能一个程度吧，不能说完全的，可是是一个程度上面我们能够彼此信任。好，但是我们需要去调整。怎么调整？当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群体里面，特别是在教会里面讲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要了解我们在彼此之间的分享，我们要能够不是最首先的，不是我们自己要敞开，你知道最首先的是什么吗？是我们要学会愿意接纳人，你知道吗？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们之间在分享的时候，如果我们是 强迫自己先去敞开自己分享，那是做不到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对象是谁。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先学的是我们能不能接纳对方，因为当我们开始接纳对方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把自己敞开，因为这是建立信任的方式。所以我们在刚彼此看一下，你愿不愿意接纳对方呢？什么叫做接纳对方？就是当别人在分享的时候，你是以一个关心接纳的心态去听他说话，而不是以一个我要去分析然后呢评判的心态去听。那教会里面当一个人 分享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就想、哦、他不开口我还不知道他的程度，一开口就知道他的程度了。这个是包括知识的程度、生活的程度、包括心态、包括圣经的程度。可是我们怎么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听？这是不对的，这是不，你知道，这是不成熟的方式，这是不成熟的方式。我们来到教会，在神的家中，我们说在家庭当中，而且这个家庭是比我们自己的这个属世的家庭更亲密的一种关系，这是神要我们学习的。我们要学习接纳，我们要学习聆听，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有这个愿意的心，这需要有个调整。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的，那我们愿不愿意啊，你们愿不愿意彼此在分享的时候可以用一个接纳和聆听的这个态度去听？
愿意
啊，有两个人愿意，其他人还在想在调，所以我说是调整，对不对？好，你慢慢调整。好，愿意吗？
愿意。
OK， 一半了，还有人在调整。那不愿意的人，我们就需要请你坐到外面了，因为对不对？你不愿意，这无所谓。你不愿意接纳人，你可以说对不起，我不行，我就是喜欢比较客观、比较评判这样子，那没有关系，那你可以到外面去休息。我们不排斥，但是毕竟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这样不适合嘛，是不是？我们为什么在有时候在教会里面会出问题，就是因为大家在分享，都说教会是一个有爱有接纳的地方，就一分享，就分享一出来就被人评判，被人评判以后，不但心里讲，脸色上面出现，并且还会去说，然后这个一说了就伤害人了，然后人家就说教会里面讲什么爱，还不是都是这个样子，我不要去罢了。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可能不但听过别人，你可能自己都有这样的经验。所以呢，人学经验嘛，所以呢，但是我还是爱主，我还是要到教会啊，那教会都要讲分享，我就开始分享一些什么比较无关痛痒的事情，或者我就讲别人做见证了啊，我跟你讲那个某某某的见证，我听过某某某的见证，这不叫做见证。做见证是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所做的事情，你的经历啊，我做见证啊，那天我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做见证不是讲你的孩子，做见证是讲你自己。可是为什么不敢讲？因为讲过了，然后讲过了呢就被别人批评，这不对的，这不对的。所以我们要学习，那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先听先接纳。当我们能够发现我们能够接纳别人所说的话的时候，然后用爱去包容他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发现我们自己能够敞开。但是我们这是在神的面前的一个调整，因为毕竟话说出来是我们要神得荣耀，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彼此的包容是这个是神家中身体的建造。那我讲的这些事实上不是离话题，事实上这段经文里面是有关系的，是不是？不说谗言就是一个，对不对？然后还有包括在第三节的最后说用善道教训人，然后第四节说要指教少年的妇人，这个都是跟人有关系的，对不对？你要去教导，你是言教，你是身教啊。言教跟身教就是你要跟人建立关系了，是不是？你要开始跟人之间有应对，你要去教导少年的妇人，那我们要开始建立一个彼此信靠、彼此信赖然后有爱的这个关系，否则的话别人怎么样来听，对不对？我常说一个老师，一个好的老师，你说可能我的职业不是老师，可是父母也是老师啊，是不是？你教孩子也是老师，就是有教导的。一个好的老师不是一个有话说的人，也不是一个话说的明白的人。一个好的老师是怎么样子衡量，你知道吗？我们在座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老师的。一个好的老师不是有东西讲，也不是把东西讲得清楚，这个是基本啊。你没有东西讲，你讲不清楚，你不要做老师。可是好的老师不是在这里，你知道在哪里吗？ 好的老师是让那个你的学生可以得到的那个人，叫做好的老师。所以不是只是你有话讲，也不是你讲得清楚，是你有办法把你要说的、该说的好的事情交给那个听的人，而那个听的人可以学到，而且他可以感受到你对他的关心，这个是一个好的老师。所以呢，在这边当讲到说一个年长的、一个成熟的姊妹在神的面前需要有神给的这个负担或责任或这个祝福或这个使命去教导年轻的姊妹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就是讲到我们需要跟他们建立一个关系。可是建立的关系的这个过程不是去跟他说话，不是去跟他讲事情，对不对？是让那个听到的人能够从你的生命和你的话语当中可以感受到，第一，你关心他，然后呢，你是真的因为关心他，所以你从神的话语当中，从你自己的生命经历当中，能够想尽办法，为着就是要让这个年轻的姊妹能够了解你在跟他分享的这个神的真理道路是怎么样的一个道路，对不对？那当我们在跟他们说话的时候，当我们在听他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心态的调整是什么？包容、聆听、爱的关怀的这个心态。如果没有这个心态，我们做不到。OK， 好。所以我们在彼此之间，我们要学习，这个不容易。的确，我们虽然说我们愿意学习包容，好，我们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当我们开始觉得有一点苛刻，或者说，哎呀，怎么你的家庭是这个样子啊？对不对？的时候，我们就要想，我不能这样子想，我要去听，然后了解，去体会，去理解他们的情形，然后甚至我听到的时候，我就听他的分享，听他的心声，我可以替他祷告，对不对？我不一定要去跟他说什么，但是如果神许可，刚好我们在一起有交流的时候，哎，是不是神有话，让我们可以彼此分享？今天我可以鼓励他，你知道，明天也许变成他鼓励我。我自己家庭的情形怎么样，对不对？如果我没有办法接受别人，当我们讲我们自己的时候，别人也不会接受我们的，是不是？ OK， 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今天要谈这些事情的时候，这几点很重要。那所以刚刚就讲到了，刚刚有人提到就是说，哦，很困难的就是很难顺服自己的丈夫，对不对？然后说为什么？因为丈夫是男人，男人都是笨的。好，我们听到这句话，我们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我都已经忘记是谁讲的，没关系，我们不要说谁讲。啊，对对，所以没关系，因为你看，我就说我们听的时候，你不要去想，哦，原来 Angela 的怎么不是，我们不是你听就是了嘛，对不对？他当然半开玩笑的讲，但是同时的这是他的分享，你听了你就说好，那这样我就了解了，是不是？也许你不觉得你不觉得男人是笨，可是你可能觉得男人是牛，那你怎么样？那什么意思？对不对？你就不要去想什么意思了。OK， 好，顺服丈夫很难，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那为什么呢？为什么顺服自己的丈夫呢？
因为他是，就我个人来讲，希望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的职业是护士，那我在职场里必须要做很多 decision， 我要很快，而且 my own， 然后回到家哈。那顺服自己的丈夫，很多时候事情发生，孩子的是什么事情，我很自然的哦就想做这个决定。可是呢，我先生他是弟兄，而且他在教了很久了，他就很特别注重姊妹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凡事他都要我顺服，要征求他的意见。那我觉得我心理上就很多的学习，我觉得。就说时间做什么决定，在家里的事情啊，职场事情啊，要那个心情要转换得很快，而且要真的是很多时候，即使我先生的意见，我觉得女人在某些方面真的比较有直觉，而且做的，我觉得做决定，我觉得会比较正确一点。可是呢，很多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基督徒家庭，要做一个爱主的妇人，就要顺服自己丈夫，真的有很多的学习，但很多的学习。不过我就常常就是神的话告诉我，就说那 这是圣经要这样讲啊，我们就照着去做。很多时候说，很多理由可以不顺服他，但是神这样说，我就要学习去做。这个不好，但是学习去做。我觉得这是
你说不容易，但是学习去做，对。我想 Mary 这样一分享，大家都很点头，这样子是不是？聪明或笨 ，OK， 这个事情男人女人都有的，就是说女人当然有女人聪明的地方，女人有女人，我不讲笨了，我当然不能在这个场合讲女人笨，但是因为对我来讲，女人是不笨的，我自己太太都是这样，如果笨的话都是先生是没有错，但是呢，男人有男人的长处，有他的短处，女人有他的长处，他的短处，是不是？那所以这上面我们都要学习。那毕竟今天我们不是在跟弟兄讲，但是当我有机会的时候，我都说。在圣经里面有教导这个姊妹是要学习顺服丈夫，这个很清楚明白的，这是姊妹要学习的。可是丈夫要学习的从来不是要去叫他的姊妹顺服他，你知道吗？这我会跟弟兄讲得很清楚，因为神不是跟弟兄说你要学习叫你的妻子顺服你，圣经上没有这句话，圣经上所有的话都说你要学习用你的性命去爱你的太太，你要让她愿意跟你，你要让他愿意跟从你的决定，因为他看到你的决定的时候，他看见主，这是男人要做的，对不对？那妻子呢，也不能老叫跟丈夫讲说，你怎么不像主啊？你不像主耶稣，我怎么可以顺从你？我要顺从耶稣很容易啊，你又不会爱我，你不关心我，你不帮助我，你老就这样子不要理的事情就不理，就让我去收烂摊子。然后呢，你要理的叫我一定要顺从你，这样不对，我不顺从。是耶稣也没有说你要丈夫像主一样，你才顺从他。是不是？所以我们各有各要学的，所以常常听到，当然我是希望这是开玩笑，但是常常就听到弟兄说，你看圣经不是说妻子要顺服丈夫，那妻子就说，可是主说你要爱我，你不爱我啊，那大家就拿着神的话在对骂，这不是，这根本就是乱用神的话，懂吗？ OK， 好，对，所以是不容易，的确。那还有呢，我常也听到就是说，为什么不容易？这丈夫觉得不值得顺服吗？是不是？就是他做的决定，他在想的事情就不对嘛，或不正确，是不是 ？OK， 好，还有呢？还有哪一些方面比较不容易？我们等一下可能在这一方面，我会提到。还有呢？你觉得这里面当中还有哪一个比较不容易做到的，会是我们碰见的问题？特别是姊妹们，你们会不会觉得用神的话，或这个第三节最后讲到用善道去教训人，这个听起来，这个新译本说用善道教导人，这个教训我们要记得，圣经里面讲到的教训不是我们今天想的那个教训，在骂人，不是教训。事实上那个时候100年前呢，他们用的这个词教训就是教导，但是是一个有权威的教导，所以他就讲教训，他不是说你有问题你训话了，不是，就是说他的教导，但是是一个有权威的去教导，也就是说从你的经历，从你的这个知识，从你对事情的理解上面，你是以一个我有而去教给没有的人的这个观念叫做教训。你们有没有人觉得这方面是不容易的？
是
将神的道理，将神的属神的真理的对的方式去教给人，是一个挑战。那如果是挑战的话，为什么是挑战？
因为自己都学不好了，该怎么去讲？
自己都没学到，就不知道怎么去讲。对，没错，这是一个。还有呢？
神的话了解不够，
觉得自己不足，觉得了解不够，怕讲错话。对，还有吗？我们再看还有没有，再大概
看学长，
怕得罪人哦。OK， 对，你看很有意思的就是，当我圣经这边讲到所谓老年的妇孺，或者老年的妇人，或者说有年纪的人，或者我就讲这个意思，就是说有生活历练成熟的人，成熟我们就变世故，世故就是我们在人的应对上面，对不对？你那么多经历，你讲的话最好是不开口。不开在某种场合不开口不做事，事实上是我对我们来讲比较有智慧，因为你要去做那个开口的或做事的，你就等着被人家嫌或被人家骂， 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会选择性的，这个是一种试，这是也是一种人生的历练，是没错。对，那第一，我凭什么去讲？我也不一定讲得对。第二，我要去讲的话，等一下又得罪别人，对不对？我们有没有好心好意去劝人的这个劝人的时候，就最后反效果？常常我们劝的人，我们是为了他们好，结果没想劝完，他就不要你这个朋友了，是不是？那当然，在这种环境之下，我们要常常反省就是了。是我真的是这个是很纯正的心态吗？我真的讲话的方式和这个口吻对吗？但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学习。但是毕竟，就算是我们是真的说是我们是从爱神，我是关心你，我是看到你可以更被神使用，或你这些事情真的是错的，可是都没有人跟你讲，说我非得跟你讲不可。但我跟你讲了以后，他不认你了。那你这一次两次以后不会要再做这种事情了。我以前就是这样的，一群朋友都看见另外一个人有这样的事情，大家背后都在说，就每一个人去讲。那我想你们这些人在干什么呢？你们都在背后讲而已嘛。我是他的朋友，对不对？够好的朋友，我去跟他讲，结果讲了把那个人讲哭了，然后就说，我说其他人也都是这样想，真的吗？谁？那我当然不会跟他讲谁啊。结果那其他的人没他去问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是这样的情形。那你看最后谁是他的朋友，谁不是？就是我变成那个唯一就是要伤害他的人。我知道我的出发点是对的，可是他不要我这个朋友，我不会再做第二次这样的事情了。不是对他人，我不会再做别人的事情。那你说这样子好还是不好？这个不是好或不好，这是一个学习。那现在要学习就是神啊，什么时候该讲，什么时候不该讲。该讲的时候是你给我话讲嘛？那我的代价是我跟他的关系的时候我讲不讲，是不是？所以为什么我讲第一章的时候里面讲到，在教会里面神的话语真理还有教会弟兄姐妹们的行为处事，我们需要看得清楚。可是真的要去处理的是谁？是我。那这件事情很难做啊，是不是？大家都可以说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不要去惹他们了。那我也是这样子想法，但是该不该做，这个就要有很多神的智慧，要很慢的去做去想。OK， 刚刚 Mary 你要讲什么？
尤其现在的社会，就是你管你的事情，这不关你的事情。
对，
那我们更是在这一方面就比较是。
对，所以这也是一个学习，对不对？这个社会上我就讲这个是，这就是好像有点老道，或者说有一点这种世故。我们学习就是说别人的事你不要去管。好，这是一个人的智慧，这当中并不是不对的，是不是？有些事情真的就是你不应该去管，不要去插手。可是呢，我们要学习在哪一些事情上面我们该插手啊，对不对？神的圣洁，神的真理的维护，这是我们需要去做的。我们在家庭当中，特别是家人，特别是我们的孩子，尤其是还小的时候，当然他们成人了以后，我们多半会稍微放手。但他们真的走了这个偏路的时候，我们知道做父母的，虽然我们尽量的遏制自己的这个口舌，可是有些事情我们非讲不可啊，是不是？那为什么我们还是会非讲不可？我们知道我们是爱他、关心他，这绝对的是这个出发点。是不是？所以如果是维护神的话，维护神的真道，维护福音，维护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信仰，然后呢是对人是因为爱关怀，怕他受伤害，怕他跌倒的这些出发点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做。 okay， 但是这些我们需要去经过深思熟虑，我们需要经过在神的面前祷告，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沉淀下来，才能够去知道是不是神的引领，有神的同在。 OK， 好，那我说上周我也说，我们稍微把这几个这个品格我们来看一下。因为这个品格我们现在看到的毕竟是这个中文的翻译，我们不但能够从英文的翻译上面，然后回去看原文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上面让我们可以更能够深刻的体会这些的性格到底是什么。 OK，在第三节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什么？
劝人与救人，举止行动要恭敬。
好，对，这个中文写恭敬，对不对？
对。
你们有中英圣经的人吗？如果有的话，英文它怎么翻译？
To be
Reverent 这个字的原文里面所提到的是什么？不是讲到，不是我们想到的恭敬，也这个英文的 reverent 是讲到什么？你们知道吗？如果翻中文，我们现在会怎么讲？敬，我听到有人讲敬虔，对不对？好，敬虔。敬虔另外一个英文字的翻译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在圣经里面读到敬虔，我们前阵子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提摩太前书讲到敬虔的时候，敬虔的中文英文字是什么？
Godly
这个原文里面讲到的恭敬，不是讲到我们对人恭敬，事实上这个讲到的恭敬是在神的面前有反映出我们在神面前的那一颗尊重神、有神、与神同在、属于神的那个性格，也就是说比较像敬虔。但是因为敬虔我们还是常想到是一个尊敬，好像很虔诚。我们今天不是讲到一个把我们的信仰好像用宗教的形式展现给人看到，我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啊，吃饭前都祷告，每周都去聚会，然后也会讲讲圣经，什么事情都阿们，我们就好像很虔诚的。不是，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个 godly 还有讲到的这边的恭敬是讲到什么？是因为这个人是属于神的，因为他跟神联合而有神那神圣的样子，你知道吗？在旧约里面，你知道当神要设立这个会幕的时候，在会幕在制造和在搭起陈设的时候，然后里面所有用的物品他们都要怎么样分别为圣，对不对？分别为圣，它就有一系列的，你要把它照着神的完完全全，百分之百吻合神的要求去把它制造出来呢。然后呢，要杀这个牲祭，然后要用血去洒在上面，表示这些是洁净的，表示这些是无罪的。但是所谓的分别为圣，为什么这些器皿？为什么这个灯台？为什么这个祭坛？为什么这个约柜？为什么这个会幕是分别为圣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因为人去洒了血，也不是因为人用它来敬拜神，是因为这些是属于神的。你知道什么叫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就是被神分别出来他所有的，这个叫做分别为圣。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讲的什么？我们常常讲属神属神属神，一个属神的。什么叫做属神呢？就是神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神，在我的生命上面我所反映出来的就是我是一个有神的人啊，我是一个被神掌管的人，我是一个被神引领的人，我是一个被神塑造的人。我的生命在人的面前看见的就是你是属于神的，这个叫做恭敬。这是对神的恭敬，在生活上面，在从生命当中流露出来的，这不是表现，这是生命的流露。我们完全属于神。 OK， 第二个呢，
不说谗言。
不说谗言，什么叫做不说谗言？
讲闲话。
谗言就是闲话，是不是？还有人怎么讲？什么叫做谗言？要讲不说哦，坏话，不是谗言，是不说谗言，不说谗言，啊，不说人的坏话，不讲人的闲话，对。英文的圣经呢，基本上有两个翻译，一个是 slander， 一个是 slander， 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是malicious gossip。它不是只是 gossip， 是 malicious gossip。gossip 就是闲话 ，gossip 就是讲八卦，讲人的八卦，讲人的闲话，闲言闲语论的这个，这叫做 gossip。可是这不是只是讲闲话，是讲 malicious gossip， 恶意的、害人的。恶意的重伤人。slander， 我们中文怎么翻译啊？
叫做毁谤，毁谤破坏人的名誉啊。
OK， 这个叫做谗言。我们今天没有人说谗言，什么叫谗言？就是这个，就是不但是说人闲话，而且恶意的去重伤人。这个毁谤人的名誉，你知道当我们在私底下去谈论别人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少去谈论人家好的事情啊。你知道那某某他们家多好啊，啊他们家多相亲相爱啊，你看他们那总是讲什么哦，你知道吗，那个谁跟谁又离婚了，你知道吗，哦他在那背后哇他什么找别人女人了、啊，你知道他又说了什么东西吗？你看他这个人个性怎么这样，表面一个样子，背地里一个样子，这都是我们在讲的。当你讲这些话的时候，你以为我们只是私底下在那做做做做，然后大家就说就是啊，我上次也是这样子去跟他这做事的时候就这样。你这样讲的时候，就开始把这个人怎么样，把他的名誉在丑化，你知道在恶化。不但是我们自己心中有这样的想法，别人也是，这叫做谗言。那这个字。这个字的原文是什么？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diabolos，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字？
没有。
你们知道什么叫做 diabolos？
你们有没有听过英文的 diablo？ 有没有听过 diablo？ diablo 是什么？是魔鬼。
新约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讲到魔鬼的时候，原文就是 Diabolos。
可是 Diabolos 是什么意思？
Diabolos 英文的现在翻译就是 Devil 嘛， Devil 就是从这个字来的。你说这个什么叫做 Devil？ Diabolos 然后加了一个 Evil Devil。
Diabolos 是魔鬼，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个字用了38次，35次全部都是魔鬼。从福音书耶稣讲魔鬼，到启示录讲到这个魔鬼，都是 Diabolos。 可是38次里面有3次是用在这个谗言或者是毁谤上面，就是在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里面讲到人的性格的时候。那这个 Diabolos 的意思就是一个控告人毁谤人的。为什么用这个名字带是撒旦的代名词，或者说他的一个统称，所以你知道这个 devil 不是我们有时候讲撒旦 Satan 对不对？这个 devil 的所谓翻译的恶魔，这个字就是控告人的一个毁谤人的，所以 devil 就是那位神的敌人，是控告人毁谤人的。那你看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一开始他就说，这些年长的姊妹、成熟的姊妹，你看，我现在我就不讲老年妇人 ，OK， Angela， 我们每次看到老年妇人，我们就说这叫做成熟的姊妹 ，OK， 成熟的姊妹，他说要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我们这样子看好像也挺不错的，可是你知道，当我们去看神，又为什么神用神当初启示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什么？你们是属神的，所以不可以属魔鬼啊。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的生命要流露出主耶稣基督在给我们的那个盼望，然后那样的爱心，然后那样的维护。可是当我们去在说谗言的时候，我们就变成像魔鬼一样。因为魔鬼的工作就是讲人，就是要把神在他完美的创造之下，完美的应该是光明的人，把他这个人是反映出神的形象，对不对？要把人反映出神那光明的形象，他要去磨灭他，他要把他转为黑暗。这是为什么魔鬼是 Diablo， 是一个毁谤人的，毁谤人之者 Diablo。那当我们去做 Diablo， 我们去毁谤人的时候，我们反映的不是神，我们反映的是魔鬼。我们都知道不应该讲人闲话，对不对？啊、，don't gossip， 啊，我们说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习惯，或者说甚至是一个不属灵的一个人的表态。可是你知道，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神的说，你这样做，你就是属恶魔的，啊，你要这样子想的话，绝对不可以去碰啊，不是只是说我们。 不去试着不去讲闲话，你根本不可以，因为你讲你就变成属恶魔的同党。 OK， 所以这个比较就我们就发现，原来神的话里面真的是这个他的这个深意，神要我们是反映出我们是属神的，那我们任何跟神抵挡的我们都不能去做。你知道这个说谗言说人闲话或诽谤人，或大家在那边交头接耳的就在那边批判，我觉得这包括交头接耳的去批判人，这个不是只有姊妹的问题，弟兄也有，但是呢姊妹做得更厉害一点而已。OK， 我不要讲姊妹了，女人，但我不知道是天性还是怎么样，就算是女人的天性，这也是属于我们的旧生命，这是我们的老我的生命。 OK， 天性无所谓，但是并不是天性都是属神的，我们就是因为天性是属恶魔的，有罪的，所以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但我们的性情可以改变过来。你记不记得我们上周讲到过，这一整段都有一个结论是在第五节，对不对？第五节的最后说，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对不对？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是女人没有错，女人的天性就是爱讲话，然后就爱看东西，然后就喜欢交头接耳，觉得这样子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或者我们这一群人的感情，因为我们都在批评别人，所以我们的感情就加深了，对不对？好，这是天性没有错，但是呢今天我们是属神的女人的时候，就跟属世的女人不一样，对不对？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我前一阵大概一个多月前才听到，这是一个新，这个是一个大概信主不到一年多的一个姊妹讲的，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刚信主，然后呢他们的丈夫都不信，然后呢他们在谈一些家里面的事情的时候，我刚好听见，我是跟他们坐一起，他不是在跟我讲话，但是因为坐我旁边我听到了，那我说他们在谈的时候，这两个新的姐妹一个就在帮助另外一个人说，那我们看神的话怎么样子带领我们，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这样子困难的一个情形。我听了以后我很感动，我跟他说，你看你们这样很好，你们两个年轻的姊妹才刚信主，你们在一起不是彼此批评不信的丈夫做事的方法，而是你们在彼此想着说，我今天是神的儿女，我今天是属神的人，我可以感受到神的爱，我可以感受神现在在我的生命当中已经做了工作了，那我们怎么样子用这样的一个生命去面对这个事情，我真的，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的工作。因为我听过多少教会里面信主多年十几年的弟兄姊妹们，聚会的时候，不是说聚会，吃饭吃完了，那他们先生坐一边，姊妹坐一边，他们坐在一起的时候就开始讲，我那丈夫是怎么样，他哦，你的丈夫帮忙看孩子吗？他怎么可能看孩子，就跟你丈夫一样嘛，整天闲闲懒懒的，整天坐电脑前面不知道在做什么。一群女人就坐在那边讲这个，讲半个钟头，讲四十分钟，这周讲，下周还可以讲，然后再下周还可以讲，然后他们一群就很 close， 他们就很亲切。那你坐在那边就想，这个地方是男人止步的地方。okay， 这个样子怎么样活出神的生命啊？是不是？那我说在彼此在一起，有没有姊妹坐在那边一听就说，那我们学怎么样顺服我们的丈夫啊？在这样的环境下怎么顺服？你知道顺服这件事情，我们都说我们知道这个功课，可是你知道顺服的这个功课是要在不能顺服的环境下才学得到。如果你的丈夫做了一个决定要求你去跟从的时候，你就说在我想一下，我觉得合情合理，我也认同，我批准我们去做，那你没有在顺服，是不是？你不过批准他了，然后我们一起去做嘛，我已经同意了，我是老板，我同意了，对不对？当你不能顺服，不愿意顺服的时候，你去过滤然后调整，不情愿，可是说为了主，或说对不对，为了家庭，为了我在神面前的一个功课的学习，我去做，那才叫顺服。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所以顺服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这个顺服不是只有姊妹对弟兄，因为我们都是要在神的面前顺服，对不对？像刚刚姊妹分享，我觉得很好，我相信你们很多人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情。没关系，就是神的话很宝贵，可是神的标准 是很神圣，是很难做到的，可是我愿意去走，你知道吗？这就是很宝贵的。因为为什么我愿意去走？因为我在顺服神。我做不到，可是神的话讲了，那就是一定他要让我去做的，我就去走那顺服的道路。这个不是只有姊妹要学的，弟兄也要学，对不对？那很多弟兄就没有在学，不是说很多弟兄，很多基督徒就不懂得去学这个。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在人的层面学顺服，我们怎么可以说我们可以对神，我们看不见的神能够顺服呢？但是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学习顺服神，顺服主，顺服他的话语，然后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改变，那我们是因为有那个层面，我们才能够去顺服我们的丈夫。因为我学会了顺服的功课，我不是在顺服人，我是在顺服主，对不对？这个是很重要的，是不是？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来看。我说过了，我会牵进很多不同的这个其他的经文，我希望能够帮助我们对这几个层面更多的认识，不是只是对我们自己有好处，姊妹们，我是希望这些东西我们分享过以后，你们可以使用神的话，然后也可以去帮助其他的姊妹们。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2节，我们一起读好吗？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对，所以好了，因为要顺服主，所以顺服丈夫。因为我们有主，我们才能够顺服丈夫。因为我的权柄是谁？我的权柄是我的主。主耶稣基督是爱我、呵护我、保护我的，我的生命是掌握在他的手中的。今天因为我能够顺服我的主，他说的话我遵守，他的带领我信靠，所以我今天能够顺服我的丈夫。就算在我不愿意的环境之下，我可以，因为是主在掌权。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心态上面的一个学习，我们一定要带领我们一定要把自己和带领我们的姊妹到主的面前。没有主，没有人可以顺服丈夫。今天为什么这个社会上是女权运动，或者是甚至不信神的男人，他们也在挺这个女性的主义啊？因为没有神的时候，当然我们讲平等嘛，不但讲平等，我们还要互捧嘛，对不对？这是我们对要人要有一点人格人品，我们就是尊重人，我提升你，你提升我，我讲你好话，你讲我好，我们彼此的这样子挺啊，这好像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不错的，可是这不是神的心意。没有主的话就不能去顺服， OK。 那当然这个呢，姊妹们，若是哪一天你们的这个丈夫又是信主的，他们就喜欢来跟你讲说你要顺服他，你就说可是主的话是说，那句话是说要如同顺服主，所以请你给我看见主的样式。你不要只讲用圣经，不能只用前半段，你要用正半，我们把神的心意看清楚， OK。 好，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第三节，我们回到提多书。所以我们不但是要做属神的人，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敬虔。这个敬虔是我们说话，这个敬虔是我们的生活。所以他说在举止行动要恭敬，我们就发现原来这一句话是讲说我们的言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要让人看见我们是属主的。那我们怎么让人看见我们是属主的？因为我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经历主的带领，我的心态、我的生命受到神的塑造和调整。神的话，我在读经的时候，神的话赐给我这样的力量，然后我怎么样子在神的话上面的追求，看见我被神的祝福，所以我可以让你们知道我是属于神的，我是那分别为圣出来能够在神的面前受神所使用的那个器皿，就像在会幕里面那些成圣的器皿一样。然后呢，不说谗言，不去讲，不去评论别人，不去评判别人，不聚在一起，然后呢，讲别人的坏话， 讲别的姊妹，讲别的弟兄，讲教会的批评这个批评那个，讲家里面的人，讲公司里面的人，讲你的邻舍，这个是不属神的人的一个行为，可能是天性，可是这个天性也是主耶稣基督拯救的，但是这样子一个毁谤人的性格是撒旦的性格。 OK， 在这一节，在这个上面我们先跳到第五节一下，在第五节是讲到教导少年人，少年的妇人，对不对？讲到我们这些比成熟的姊妹，成熟的姊妹，我们要怎么样去带领教导少年的姊妹的时候，第五节讲到说要让他们学习谨守和贞洁，对不对？这个贞洁的原文是另外一个字，但是呢是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字是同义字，所以呢那个贞洁的翻译事实上是 godly， 所以同样是敬虔，同样是因是属神的，同样是要分别为圣的，同样是要那有神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印记和主耶稣基督的同在。你看，所以我们自己如果没有主的样式，我们自己如果没有一个属神的样式，我们自己如果没有一个属神的经历，我们没有被主的带领，然后呢改变了我们，我们怎么能够去带领比我们年轻的姊妹去学习跟随主，顺服他们的丈夫，聆听神的话，依靠神？当一个年轻的姊妹在她的家庭当中，在她的这个教育儿女上面，或者甚至是在这个公婆之间或自己年长父母面前的一些学习，对不对？包括我们很多今天年轻的姊妹来到美国也是第一代的移民，对不对？我们走的路，他们走的路是我们已经走过的，对不对？我们可能坎坎坷坷，跌跌撞撞，可是呢过去当中有没有神的恩典？有没有神的恩典？有没有主的带领？有。那神的恩典和主的带领和我们值得感恩的，你知道这一点一滴为什么神要让我们经历？有想我生活好是好，也感谢主，可是苦也有苦的地方，那为什么要有这些苦？因为神要我们在这当中经历他以后，能够去带领我们的年轻的姊妹，能够让他们可以看见一个盼望。信心都是要建造的，我们说神是看不见，我们要凭信心去信靠他，不错。可是你知道神怜悯我们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看不见的东西就抓得住，我们不行。可是我们的信靠，我们的信心在神的恩典和怜悯之下，就是他使用教会，使用弟兄姐妹，我们是他的见证。希伯来书里面十一章讲到见证，为什么有见证人？因为我们的见证就是神的实在，我们见证神的爱，我们见证神的美好，当人看见我们的时候，人就不得不说有这样一位神。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也是神对今天我们教会的心意，也是我们神对我们今天姊妹们的心意。年轻的姊妹，他们当他们在碰到家庭里面生活的时候，他们还是就咬紧牙关，自己闷闷的在那边去承受，就像我们当初一样吗？还是说他们可以因为在教会里面看见一些成熟的姊妹，哇，这些已经比我大个10岁、20岁，甚至大我一辈的这些姊妹，我才从他们的生命当中，从他们的家庭当中，我看出流露出神的同在，我希望能够从他们当中能够学习，对不对？当你去关心他们的时候，你用爱去关心他们，聆听他们，他很自然的就会想要把他心里面的事情跟你分享。但是他分享不是只是找一个听话的对象，他要分享，因为他想要说，我信心不足，你可不可以带领我？这是我们的工作啊。而且当他们跟他们同辈的人在分享的时候，就算你知道我们人都是这样子，跟我们同辈的人讲话，他们讲的话就算是对的或者是有帮助的，我们就比较不容易听进去。可是那个比我们有经验的，对不对？然后呢成熟的人，当他们讲他们分享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就会觉得，哎，这句话可以听，对不对？丈夫在家里面讲一些事情我们就是受不了，可是出去外面跟一个比较年长我们尊重的一个姊妹谈一谈，她说，是啊，你为什么不这样想一想，也没有错啊，有道理，对不对？回去跟丈夫说，我不是已经跟你讲了吗？可是你讲的话就是不中听嘛，对不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 OK， 所以为什么我先跳到第五节？因为我们自己没有那个经历，我们没有那个了解，我们没有办法带领他们。OK， 好，不给酒做奴仆。我想我不需要在这上面花太多时间。我相信我们在座当中没有什么人是给酒做奴仆的。OK， 但是我提到过，就是这个所谓给酒做奴仆，只是说是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受到的压力，而在一些事物当中找寻解脱或者是麻醉，这不一定是酒。这个做奴仆的意思，事实上原文就是奴仆，就是奴隶，就是那个 doulos， 我们之前讲过的做主的奴仆。今天不论是酒也好，不论是 shopping 也好， OK， 有些人是去买东西，有些人是吃东西， OK， 有些人是娱乐，看电视、看电影、上网，就在这些当中，这些事情没有一件是不好的。买东西有什么不好？很高兴啊。吃东西有什么不好？很快乐啊，对不对？看看娱乐节目有什么？看看这些电影、电视有什么不好？但是我们被它奴役了。今天不是他是我使用的，是我被他使用了。但是我被他使用，我被他控制，因为我不愿意去面对生活上面的压力。所以不一定是酒，有些人是酒。因为我相信我们今天毕竟是在教会里面，大部分的信徒不是被酒奴役的人。今天不幸的世界里面，多少人是借着喝酒去麻醉自己，或者是消愁，对不对？所以不要去找任何的事情去麻醉自己，去逃避，去解压。OK， 那最后这一部分第三节讲到要用善道教训人，用善道教训人。这个用善道教训人，原文就是一个希腊字，但希腊的字很多时候是把两个字配合在一起的。我上回跟你们讲过，这个善道教训是一个合成的字，是 kalos didaskalos。 kalos 我们上次讲过，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讲到神的美善的时候有两个字，对不对？是美善的时候有这个。那英文呢就翻译成 good， 就是美好或美善。那 agathos 通常的中文是翻译成良善。那 kalos 有时候也是分成良善，但是呢我说是比较像是美好或者是美善。 agathos 是讲到神的性格，神那良善的性格，就是在它里面没有黑暗，在它里面没有罪恶，在它里面没有邪恶的，这个叫做良善，是神是好的，神是完美的。但是 kalos 的这个美善讲到的是呈现给人看到一幅美好的图画，一件美好的事物是呈现出来的。所以在这上面我们就看到，原来他不是讲 agathos didaskalos， didaskalos 就是 teaching 的意思，就是教导。 didaskalos 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didactic，他们学教育的人会学 didactic， 就是你说，你要说，说的目的是为了要教，是为了要那个人能够领受，这个叫 didaskalos。 他不是讲 agathos didaskalos， 他说 kalos didaskalos。 他不是说我们要把神的美好的性格教给人，他是说什么？你把因为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你呈现出来的那美善美好的样式，你要教导给人怎么样做一个属神的人，怎么样做一个敬虔的妇女，怎么样把一个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领受到生命的转变，然后这个美好的画面，一个神儿女的这个样式，我们能够要教导出去。那同样我们教，当然这个问题就是我自己有没有那个样式啊？我如果自己都没有神的美好的样式，我怎么去教呢？的确是如此。所以我们心里面会有一点忐忑，但是姊妹们，我要鼓励你们，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不完美的， OK， 可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心态，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永远是不断的在被神塑造的。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念？我不完美， 可是我们完美与否不是一个固定状态，你知道吗？我们今天神拯救了我们，我们本来是不完美的，今天他拯救了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因为主耶稣基督，我们是完美的，这是在地位上面的完美。但是我们在我们的整个人的性格上面是一个什么？不断的，应该是不断的一个成长，不断的改变，因为我们不断的在神面前说，神我做不到，神啊我有需要，可是你来改变我。圣灵是不是居住在我们的心中啊？神的话给我们引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靠着神能够去做到？我们是的。所以我们呈现给姊妹们看见的，不是我今天已经属灵了， OK， 我们在姊妹的面前，我们给他们呈现的应该是什么？我是一个被神塑造的人，可是你知道吗，我这边的棱角已经被神雕琢过了，今天已经圆滑了，这部分我交给你，可是我在很多其他方面我还没有被神，我还没有经过神的整修。可是这并不表示神已经在我的生命当中所做的改变我没有办法跟他们分享了，是不是？因为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神一定有他的工作，我们的生命一定是不断的得到成长和改变。你知道一个越成熟的人应该是一个越不断去进这个生一个生命更有追求和更深造的一个人。年轻人啊，我们说年轻人，我就说40岁以下好不好，今天讲年轻人，我们就不是讲十几岁的年轻人，那是根本是他们不懂事。年轻人今天他多半的情形就是因为觉得自己懂很多，所以不用去学了，也不要跟别人学，因为自己懂得够。我们自己也都有一样的经验，年纪越轻的时候越觉得老人家不需要教我们什么，因为他们不懂。可是当我们自己的年龄渐渐增长，在这个生活上面经历够多，或甚至说属灵的经验在神的话语上面得到神的琢磨以后，我们发现的是什么？以前样样都懂，现在是好像越懂得越少。我常说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是这样子。那有个笑话就是说，你如果要在这个世界上面找那个对神认识最透彻的人，你去找谁？神学院的新生，他刚信神约的第一年，他觉得他对神的认识最了解。那你说要找一个这个最对神，他认为对神的话语对神最不了解的人是谁？是那个已经博士学位了，教神学教了几十年的那个老教授。因为他越学他越发现他懂得太少。因为当你了解神的，什么叫做神的无限，什么叫做神的伟大，什么叫做神的万能，这个是一个无限制的一个范围，对不对？当你越去探索，你越发现原来你不懂的是这么的多，对不对？可是呢，我们在慢慢的发掘当中，神会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了解他。Okay. 那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子，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子。我们因为我们成熟了，年轻的时候不懂啊，觉得自己很多事情懂了，干嘛要别人教别人学，我自己就好了。可是当我们越成熟的时候，我们越发现，的确。神也是恩待我们，我们也在很多事情上面我们有了沉淀一些智慧，我们甚至不但是我们自己觉得有智慧，我们发现在我们对孩子对家庭甚至在教会里的服事上面，我们看见神也恩待我们，让我们有些果效。可是这并不是让我们沾沾自喜，我们就引以为傲，这反而是让我们更在这些事情上面更追求，对不对？那当姊妹们，年轻的姊妹们看到我们这样的心态的时候，这才是他们值得他们敬佩的地方，这是我们值得去教的部分。不是因为我已经属灵了，我已经完美了，不是因为我就是展现神良善的榜样，是因为我是不断的被神雕琢，在我的生命当中主耶稣基督所留下的那个刻画的痕迹展现在人的面前，是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然后呢，我是不断不断的一直在被塑造，对不对？如果今天我们带领人的分享给人的人就是我们那十几二十年前上过一堂课或做了笔记的东西，那我们一点成长都没有，对不对？那老掉牙的事情你可以讲多少次？ OK， 所以呢，这个用善道教训人，用善道教训人。不是我们一般的领受，好像觉得哦，我要对神的话有多深的了解，
哦，我要去读神学，我要看书，我要查经，我要去看解经书，这个善道。所以你看英文根本就不是 use God's word to teach， 对不对？它不是说我要用神的话去教导人。第一，它是讲到说要把神那美好的一切去教导给人，带领给人。那这当然包括神的话语，可是这不是知识上面的教 的领受，这是什么？我刚刚讲到是这个美好神的话语在我的生命当中美好的一个呈现。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被主耶稣基督他用宝血赎回拯救的这个生命，在这个世人的面前都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是这块料，我们是原料，对不对？是一开始是没有形状的，没有颜色的，很难看的，可能甚至还很刚硬的。可是当神慢慢在我们的生活当生命当中工作的时候，这一块泥土越柔越软，对不对？越柔越软，然后呢越能够受到他的塑造，然后呢在生命当中当神塑造我们之后，就开始有了神的那个光彩。你知道重生，然后我们讲到说信主重生这个概念，你知道这个概念真的是生命的重新的塑造。就像当初在伊甸园里面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拿了那块泥土捏了一个人，吹了一口气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以那个人就变成活的，反映出神样式的，那是完美的。但是因为罪的缘故，人已经反映不出神的荣光了。所以当我们人在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什么他用他的生命，为什么要用那么高昂的代价赎回我们，为的是好像把我们这个叫做重造新造，就是神在塑造我们，要把我们柔和柔成当初他创造我们的那个样子，这是我们的一个过程，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一定要呈现出主耶稣基督的拯救和那个生命的塑造，然后那个圣灵的那个灵气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这个呈现。那我们当然就要问了，我们自己姊妹们，我们就问我有没有这样子。不是，我们不是问多或少，我们要问有没有，因为有的话就感谢主，有的多有的少，可是我们有多少我们都要给。那如果没有呢？我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人看自己生命的时候会觉得我们没有。可是如果真的觉得没有的话，那我们要想一个问题，我们就要深切的去想，那我做基督徒到底是在做什么？我有没有真的得到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我有没有真的圣灵的这个感动，让我可以看见神的话就受到神的塑造？哇，你今天描述这个过程听起来很动人，可是我没有这样的经验经历。那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回到主的面前去，好好的思想我们在他的面前得到的拯救到底是什么。神拯救我们，好，我今天我先讲到这里，我做一个结论。神拯救我们不是为了要让我们进天堂，神拯救我们不是为了要让我们自己得利益得益处。这也太自我功利了嘛，对不对？那我们信主干什么？我信主我就是要进天堂，我信主就是要得神的祝福，这是一般人的心态。这不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反映出他的样式。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荣耀他，然后我们的生命是发光的。那一个生命如果要发光，一个生命如果要反映出神的样式，那是一个生命是要被神使用的生命。那一个被神使用的生命就是说，神有给我们使命要我们去做。我在家庭当中，我在工作岗位上面，我在教养儿女上面，我在带领我这个还没有成年的孩子，或者是成年有自己家庭的孩子，我在教会里面的服事，神给我的托付，今天在教导这个带领年轻的姊妹的这个事情上面，我的生命有没有被主使用？不是我把我有的去给人而已，是我把主给我的能够分给人，你了解吗？不是说我有什么我去给人，这是人的层面，我有能力，我有一些经验，我有一些背景，我有一些物资我可以给人，因为我有时候我可以给，不是，因为我们给的不是我们自己，我们给的是神所给我们的。是， Kalos, but that's Kalos. 是神赐给我的那美好，我要去交给别人。OK，
这个是生命的意义，是神拯救我们要使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要荣耀他，要发光。那就是在教会里面要有生命的承传。我的祷告是，你看我们很感谢神，二十几位、三十位甚至姊妹们在我们当中。你知道，有时候我知道有些人有这样的心态，周四的查经啊，那如果有工作的话怎么能来？那我们都是退休了没事干的人，时间多得很，所以我们才来查经。弟兄姊妹们不能这样子想，这可能是我们一般以前的想法，不是的。我们来到这边，我们听神的话，我们受神的建造，为的是这段时间我们要被神用，这段时间是宝贵的，不是因为我消遣，我来教会听查经。我是来教会里面听神的话，所以神的话进入我的心中，我就发现原来神要使用我的生命。今天我的生命是成熟的，是对，是老年，没有错。可能我在这世上的时间比我已经在世上的时间比起来可能不多，可是神仍然把我摆在这个世上。为什么？神如果不要我们在这个世上，他就把我们收到 接到天上就好了。那我在这边干什么？不是在这边晃，是在这边被神使用。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被神使用，那怎么使用？就是神交代我们说，我们要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好好的看，让自己被神塑造，然后去带领别人受神的塑造。OK， 好，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主，你借着这提多书的这几节经文，让我们真的在你的面前好好的思想，主你的带领，主你的话语真的是何等的宝贵。主，想到我们的生命在你的眼中是如此的有价值。主，当初你在伊甸园创造我们的时候，人却因为受到撒旦的引诱堕落了，犯了罪，离开了你。如今我们不认识你，背逆你，要走自己的道路。可是在你的恩典，在你的怜悯，在你的爱之下，主，我们竟然回到你的面前，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拯救了我们。主，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是那个新造的人，这不是只是一个概念。主，我们的生命在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受到你的爱手，你亲自的在抚摸我们，你亲自的在教导引领我们，带领我们。主，我们真的是在你的面前有这样的一颗心，我知道姊妹们都有这样的一颗心。主，我们能够，我们愿意为你使用。主，我们能够愿意在你的话语上面，不但是更多的能够有领受，甚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家庭当中，在服事上面，能够因为生命受到你的塑造而能够被你使用，让我们将这属灵的道路，属灵道路的美好，能够一代一代的承传下去。主，我相信这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新的认识，也可能是一个新的概念。可是主，我们求你的圣灵真的是与姊妹们说话，让他们在心里面的反应是对你的呼召而反应。也求主，你真的是帮助我们的不足，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对你的话语下的功夫不够，可能我们生命当中所呈现的样式我们自己觉得不配被你使用。但是主，当我们有这颗愿意的心，我们在哪一部分受到你的雕琢，我们就在哪一部分愿意献上，愿意摆上被你使用。所以说，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的家庭，带领我们的孩子，带领我们的工作，带领我们的服事，在一切的事上面都能够让人看见我们是属你的。感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Amen。